孙膑兵法23将义心得。纵观古今，我国评论政治家、军事家的标准便是文武双全，德才兼备。只有武功的将领不过是一介武夫，只配去冲锋陷敌、对敌拼杀，而不能担任统兵指挥的重任。所以有一句感慨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显然这里所说的难求的将，就是那种智勇双全、文韬武略皆备的统兵将帅。所谓的文武双全，其含义是非常深广的。其文当然不是一般的有学问，而是要有很渊博的军事知识和军事理论素养，以及相关的政治、经济、天文、社会等方面的学识。按古人的说法，就是惊天伟地之才。而其武也不单是指武艺，而更重要的是英勇善战，善于把自己的军事才干用于实践，能克敌制胜，百战不殆，也就是能够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然而仅有这些才干还不足以成为杰出的将领，还必须有德。我国历来非常重视这个德字，有德之人才能称之为贤才。而对于一个统帅将领在德方面的要求，正是本文所论述的义、仁、德、信、智中的重要一项。我国著名的兵法家历来都十分重视这几个字，只不过提法略异而已。姜太公在《论将》一文中提到武才作为将领的美德，并明确回答，所谓武才者，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也。孙子在其开篇的卷首篇《史记》第一种就明确指出，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诸葛亮在《将才》一篇中提出将有九才，这九项标准中，除步、骑、猛是军事素养方面的要求外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项，以及最后提出的见贤若不及，从谏如顺流，宽而能刚，勇而多计的大将修养，均是德方面的标准。除在将才一篇中论述将领的品德修养外，诸葛亮还在其将气、将善、将强等多篇论述将领的文章中，从正反两方面深入透彻地论述将领应该有的品德修养。如武强要求将领高洁、孝悌、仁义、深虑、力行等等，都是这方面的要求。孙膑在这篇文章中以生动形象的比喻，深刻地论述了义、仁、德、信、智。他把义比作守，把仁比作富，把德比作守，把信比作足。可惜智一篇残缺，不知其所比。他这么一比，不用再多费唇舌，便使人得出结论，这几项是一员称职的将领所不可或缺的。哪一个健全的人也不能没有头，或缺手、缺足、缺腹部，健全的人不能缺其中任何的一项。同样的道理，合格的将领也不能缺少任何一项。这种比喻论述确实言简意赅，很有说服力。公元629年，代州都督张公瑾上书唐太宗，建议恭袭突厥，安定北部边境，并且论述了六条理由。太宗觉得张公瑾的奏章不无道理，便命令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动总管，张公瑾为副总管，率军进军突厥。同年11月，唐太宗又下诏，任命并州都督李世济为通汉道行军总管，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，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，吴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，各路人马共计十多万人，都受李世济调度，兵分几路进攻突厥。第二年春天，李靖带领3000骑兵从马邑出发，趁夜袭击定阳，取得了胜利。李世济率军进军云中， 也大败突厥兵。后来李靖在阴山又击败突厥吉利可汗，吉利可汗战败后带着几万残兵逃往铁山，派部将直思失利入朝请罪，并请求归附大唐。唐太宗很高兴，派唐俭等一干人等前去安抚，同时命令李靖带着人马去迎接吉利可汗。吉利可汗表面上已经臣服于大汉，实际上另有打算，他想等青草马肥之时肆意逃入漠北。李靖受命后立即率唐军出发，在白道同李世济会合。李靖分析了吉利可汗的心态后对李世济说，吉利虽然吃了败仗，但手上还有大批人马，如果他逃到道路艰难偏僻的漠北就难于追击了。如今皇上派我去迎接他，他一定认为我军不会进攻他。如果我挑选一万精锐骑兵强行军赶到吉利所在的阴山，出其不意地袭击突击兵，一定会擒住他。李靖又将这个计划告诉了张公瑾。张公瑾对此十分不解，说皇上已经下诏同意吉利归降了，唐俭又已经到了吉利的牙帐，我们如果发兵攻打恐怕不太合适吧。李济回答道，这正如当年韩信出其不意攻其齐地一样。当夜李靖便亲率一万精锐骑兵向阴山进发，李世济带领大军相随。李靖到了阴山，同一些突厥军遭遇，李靖很快将他们击败，并将其俘虏充军。而此时唐俭已经抵达阴山，并同吉利见了面。吉利见太宗派人前来安抚他，便完全丧失了戒备。李靖率领人马悄悄逼近吉利的营帐，他派部将苏定方带领200骑兵为前锋，趁着大雾向吉利大帐靠拢，直到离吉利大帐只有7里地的地方时才被突厥骑兵发现。吉利惊慌唐军来袭，连忙骑上马逃跑。李靖的大军人马很快也赶到了，将突厥军打得溃不成军，唐俭趁乱脱险而归。吉利逃走后准备率残部奔漠北去，但李世济早已率领大军于冀北等待。吉利来到冀北却无法通过，他的部将纷纷投降，唐军不战而胜。从此从阴山到大漠的广阔地区都归唐朝所有。